生活缘觅，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那么呢，在这个几年前呢，曾经呢，在我们1300频道的下午4点钟呢，有这么一档节目叫做《老梁看世界》，老梁观世界。然后刚好这个节目呢，也是呢我在呢做这个编辑，然后呢在这个播出的哦。所以我对于这个节目呢印象特别的深刻，但是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在电视机的这位老梁，竟然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呢这个著名评论家也是自媒体主播梁宏达。老梁你好。
你好，南加州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在 AM1300 里跟大家见面。
对，您知道呢，之前在我们的电视台也播出您的节目，然后在我们的频道呢也呢播出您的节目，特别受到我们呢现场洛杉矶的朋友的欢迎，因为您讲出了大家想要听的很犀利的观点，很特别的。
我也听到过。
对，还有那个故事会，我特别喜欢。
在2019年，我来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
是
在朋友的车里，就在您刚才说那时段，
是的，
听到了我自己的节目，
感觉如何呢？有没有特别，好像恍如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那倒没有，因为
那倒没有。
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儿。
嗯
哼哼，你像现在来到这个美国。也经常能听到大家拿起手机有华人地方听我的节目，
嗯嗯，
变得很常见了，
变得很常见了啊、哦
嗯。
对，这个跟大家聊一聊、您洛杉矶不是第一回来，
好多次了。
对，那你这次来美国，听说到了很多的城市，
西雅图、旧金山，就是23号刚到洛杉矶，
23号刚到洛杉矶、这次是为什么来呢？
这次就是。疫情期间呢，好长时间也没出来走走了。我上次来美国是2019年，再上一次是2016年来那个参观美国大选。
是，
就我们由于说我们做新闻评论的人呢，有个习惯，你要不看天下的话呢，你不可能胸有丘壑，眼底有乾坤。我是新闻评论，我有几个原则嘛，叫做眼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背后有事实，心头有温暖。就是你必须得游历世界很多地方，你才能知道我们处在什么位置，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往哪儿去。这个是做新闻评论一个基础的功课。所以隔一段时间呢，正常应该出来走一走。但是疫情3年呢，又受到很多限制吧，大家都面临同样的一些困境，所以没怎么出来。这次是等于出来一次，再见识见识。感触比较深的是呢，比方说从我们普通人的这种感觉来讲，这次到美国感受到美国的物价涨了、和2019年有比较大的区别。
是是，
比方说我在西雅图前两天就是跟当地的一个朋友一块喝咖啡、三个人、很普通的小咖啡馆，我们要的都是中杯或者小杯。在过去我的意识当中，好像三杯咖啡大概10美金左右吧，普通餐馆。
嗯，差不多。
但是这次一看一结账，17美金多。
哎呦，
就是它涨了大概70%的价格。还有比方说我们那个吃中餐，中餐在美国好的中餐馆价格肯定要高一点嘛。比方说鼎泰丰，鼎泰丰是你们台湾的这个，
是是是，
这个东西价格比过去涨了好多。
没错，
包括像北京烤鸭这样的食品都涨了好多。所以我第一直观感觉是，美国的物价比过去贵了，再有房价飘忽不定，每天听新闻都是美联储和华尔街在博弈，在加息减息之间，有人说希望减息，降息在6、7月份，现在看又遥遥无期。它为什么这样？就是整个通胀形势、就业形势，并没有像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预期的那样，所以现在看，我是感觉美国经济还处在一个兴旺发达的阶段，因为通胀啊。温和的通胀对经济的刺激是非常有好处的，它总要比通缩要强。所以我是感觉现在物价上涨呢，至少说明呢，支持物价上涨的要素它还存在，说明美国经济并不是有的人唱衰的那样，它还处在一个比较发达的上升阶段。现在，
哎呀，所以您的意思是美国人其实还很有底的，
就是我们
支撑着这个。
我们了解这个，你绝不能看媒体说什么，经济学家说什么。就像比方说通货膨胀，什么叫通货膨胀？你家门口的小餐馆，原来很便宜的菜突然间涨起来了，都已经到餐馆的程度了。餐馆是最不愿意涨价的，因为涨价它会流失很多客户， 他突然也没办法涨价，那一定是人工、房租、物价、食品价格都上来。
嗯，
所以你要了解经济现象，必须到底层去了解。
嗯，
我们很多搞评论的人是关起门来，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开始大放厥词讲经济如何如何。
嗯，
这个是
就不知民间苦了。
对，
是不是？所以您走访了这么多，
我到哪个城市都是，你永远记住，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中国、美国、世界任何地方，它一个城市的高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定是类似的，就是。富人的生活，顶级富人的生活一定类似。你要了解这个地方又跟哪儿不一样，一定了解他穷人的生活。这也是托尔斯泰讲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城市特点是这么来的。
嗯，哎，这有趣。所以你是用这样子来呢，这个底蕴。在做这个评论，就是来知道我们的一些最底层。所以你到每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就不喜欢去那种很
我对豪华场合没有任何兴趣。
我的意思，
没有任何兴趣，
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刚刚您这一段的这个评论，就觉得您应该会是先走访底层，然后看看从底层去认识这个城市的文化。
因为认识上层，你都不需要到这地方来，你通过信息足够了。因为人天生的眼皮是往上翻的。总喜欢看富的、豪华的这些信息，在全世界都几乎是公开的，
都是一样的。
唯独底层有些东西是有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必须得到这来。
哎，
就是你美国穷人怎么过，你必须得看一看。嗯，
那您观察到了吗？
每次来尽可能吧，因为时间短，一方面是听聊。
嗯，
你像这行新闻学和很多是即问之学。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就问，问完了我体会，把它揉到自己的这个整个知识系统之内。
嗯，
你才能产生相对客观的东西。
是，
所以这也是做功课的一个思维层面的东西要有的。
不过说到做功课，因为您的节目很，
嗯，
这个层面很广。
嗯，
面向也很广。
嗯，
其实不只是新闻。
嗯，
对，你还有呢一些呢这个历史，还有那一些呢，这个以前的一些我们可以看你的故事会里头，你的底子，你是怎么样来把自己能够知天下，然后呢观万象呢？
我的底子是
这个是
国学底子，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了解。
我爷爷是个四书先生，当然我这个年代是没赶上四书，但是他老人家一肚子能耐呢，没处发挥。那个时期的中国是不会有四书先生发挥的余地吗？我是70年代生人嘛，72年，
对，72年的。
他小时候其实就是他想把他的东西都交给我，
嗯，
所以我那时候是背，
您是他的舞台，
背四书五经，
嗯，
什么中医的汤头歌、周易啊、生辰八字儿这些东西，都是和他学的，和他学的，当时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呢，就是，我爷爷做学问呢非常扎实。
嗯，
一步一步来。他告诉我，他说知其然仅仅是一个层面，
嗯，
你要知其所以然，就这儿你要知道这事儿，你不能让人把你问倒了。
嗯，
问 A 你知道，问 B 你不知道，这不是能的。
嗯，
所以就是我爷爷其实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就过世了。
嗯，
走了走了。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形成了一个学习的方式方法，比方说初二的暑假期间，当时暑假我们大概放27、28天左右，不长，
不长。
我就想按照原来的学习方法，说这个暑假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就拿出笔来呀，把毛泽东诗词已经发表的37首，和正在发表过程当中的6首，未曾发表的10几首，我全部用小楷抄一遍，连注解我都抄。然后我这几天我就解决掉，把他的所有诗词都背下来。如果背完了呢，还有时间，我再把鲁迅的旧体诗词再背下来，就是。我这个是碾压式的推进，就和现在学习说你背完了，不是，你比方说我背，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卓子张回在，20万军重入干，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农工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不周山注解一，毛岸就是毛泽东说，毛岸著说不一，我取淮南子天文训一说，天津西北固守辽尘埃东缘，地满东南固日月星辰西延，公公到底死了没有？看来是没有死，公公确实胜利了。我把他的注解都要背下来。
哇，
就当时是就是这一种传统私塾式的教育推进式的，你背的时候有可能你并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对，
可是当你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你还有多少精力用来记忆呢？你可能要考虑老人，考虑孩子，考虑配偶，考虑发财，考虑理财，你就没那么多精力了。
是，
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告诉孩子一定要背东西，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就如同你记英语单词一样，你不记下来就跟没学一样。 小时候是什么呢？这东西在地上放着，比方说几美金在那搁着，比尔盖茨可能不屑于去捡，捡着工就耽误挣钱。我们要捡，那我们那个孩子就是我们这种捡钱的状态。只要你肯弯腰，这钱都是你的。所以这种传统文化的学习呢，当然这个推广起来费劲，他要看个人的天分。孔夫子也讲因材施教，那么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合适的一种学习方式，因为你的记忆力的天赋比别人好，同时你又经过了严格的这种训练。
所以这个启蒙老师就是您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对我来说是，终生受益的一件事儿。
嗯，
你想那时候我背东西到什么程度，快到什么程度？70年代呢，中国普通家庭要吃一顿肉馅的包子是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过年过节嘛，叫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那我们当时呢，家里来客人就包着肉馅的包子，我那时候小馋呐，我爷爷让我背《蜀道难》，李白这诗很长啊，
嗯，
没背下来，好。墙角放两块砖头，你跪到那儿，后边就闻到包子的香味儿。
哎呀，
我只读了两遍就背下来，
就为了吃包子。
对呀，那种强大的动力，再背不会还挨打呢。我是要被打收班、打戒尺的。
嗯，
所以我现在对教育孩子来说，我一直坚持要有体罚嘛。很多人教育学家跟我持相反观点，我说这个孩子呀，针不打到身上他不知道疼。
嗯，
这种肌肉记忆。就像我们体育训练的时候，比方说乒乓球的正手啊、斯诺克台球的走位，他要通过反复的练习来形成肌肉记忆，这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这套学习方法呢，它肯定不会适合所有人，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它很适合。你比方说体罚这个事儿，唱京剧的，现在把孩子送去学京剧，家长一般来说都被推到外头不让他看，为啥？
嗯，舍不得，
看完了他不让孩子学了。
对，舍不得。
你看这京剧，比方说这个动作云手啊、拉山膀啊，到不到位，老师拿这个小木棍，你不到位，啪就打胳膊下，往上点。他下次做这动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时候挨打了，自然就抬高半寸。这个就是京剧教学里的肌肉记忆，这个东西比什么都有效。就是我们总认为有一些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全新的，其实不是。传统的东西它为什么能立那么多年？它有它的道理。它可能不适合现代社会进行推广、进行普及，但是对某些行业的提高来说，它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
嗯，
所以教育的东西呢，它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你像很多原来中国人认为啊，说美国的教育是解放天性，很快乐。小孩就撒丫子玩，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到美国真正看，真正的精英教育，孩子还要吃苦的。你到英国看看那个哈顿公学那些孩子，甚至是半军事化，他也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当然，这是过去很荒谬的一些个基础的阶级理论形成的。但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遭罪，这是永恒的真理。就是孩子，如果你小时候不吃苦，你大了怎么办？
嗯，
孩子时候吃苦一咬牙过去了，那成年人呢，你到老了再吃苦呢就不行了。所以他老天这也是一种能量守恒、质量守恒，就是你小时候付出多少，你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就会获得什么。比方说我说个例子，郎朗钢琴大家，郎朗跟我讲过这话，他说梁老师，有一段时间呢，我见着钢琴我想把它砸了，恨的，我见着我爸爸，我想拿刀把他杀了。
嗯嗯，
但是这是孩子当时那种极端言论嘛，
是
小孩嘛，无所谓。
嗯，
他就讲他当时多恨这个，可是没有当初那种魔鬼训练，是成就
不
了今天郎朗。
对，
但还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全世界才出几个郎朗啊，所以你更多家庭是很难复制这个模式的。我讲过那么个例子，很多人都觉得好玩。我一个同学，他把他女儿呢，他女儿上高中了，自己还叠不了被子。但是优秀到那个全球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他都得大奖，很早就来到美国读中学，非常优秀。他说，那个老梁，我是把我的孩子当居里夫人培养。我说，你有两个很危险的倾向。第一个，他成不了居里夫人，他怎么生活？他没生活技能啊，这孩子跟人沟通也不行。我说，第二个，即使他变成了居里夫人，那我问你，居里在哪儿呢？女人是要回归家庭的，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她，像他这样没有生活能力就知道搞一些科研的，很难碰到一个意中人的，所以他就成了居里夫人。那居里在哪儿呢？你找不着居里不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可以成了夫人，
没有圆满的生活，事业再好是不圆满的，这是。
嗯嗯，
所以就像这些教育理念，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人总问你是怎么成功的，没有意义。我们的成功不能跟任何人学，人家身上的成功是有他个人的东西的，你永远学不了，因为你的天分和禀赋和他不一样。我们能学的什么是教训？ 就像我们中国人打麻将，你坐旁边说你总赢，我看看你怎么打的，你学不了他怎么，
你学不会。
相反呢，这个牌呢，他很冒险的打一张给人家点炮了，你说你看这种情况下就不该，你学的是教训，就别跟他一样倒霉，这你能学。你说像他一样成功，你学不了。所以任何一种成功学为什么都是心灵鸡汤呢？就是人家拥有的那种天分你解决不了，你没有，这是根本问题。
哇，
教育的根本问题，
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真的可以从呢这个老梁的身上呢可以看到呢真的很多我们人生的智慧啊，这就是您的经验。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呢，老梁观世界还有老梁故事会呢，也是呢非常著名的这个新闻评论家，也就是呢大家呢熟悉的老梁这位自媒体的 YouTuber 网红，这个梁宏达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刚刚呢在广告期间我非常的敬佩，这个呢我都好想分分刻刻赶快把我们的这个麦克风打开，真的太精彩了。因为呢这个老梁您最近来到我们的这个美国各个城市要做演讲嘛，对，然后我就说演讲题目是什么，每个城市是不是都不同，结果老梁就跟我说他要看客官们的气质。
他这个不仅仅是说在美国，我在那个中国国内啊，就比方说请你讲座的很多，
对，
我经常是上午9点讲，我8点在宾馆起来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我在想今天要讲什么。有一种是最省事儿的，就是主办方给你局限了，今天你要讲经济现象，讲社会现象，比方说传统文化，
就给你个主题，
比方说讲这个文学，这就没问题了。
嗯，
但是他不给你主题的时候呢，我往往是当天我在想，说你讲什么大家都爱听，你就讲吧。
对，
我坐那想什么？在吃早餐时都不是内容。我想怎么开场。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这，说我们听谁讲座，发现一个老师戴个眼镜，高高在上，往这一坐，后边那个大屏幕上出现 PPT， 然后他就在那讲。我说这根本这是等而下之的讲座。真正的讲座是要完全脱稿的。为什么要完全脱稿？我张嘴讲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底下观众什么反应，
是
我能做到根据他反应我调整。
嗯，
就我的讲座有一天，就是我坐在这讲，这过程除非你内急你要去卫生间，否则你站起来走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种耻辱。这个行话叫抽签子，正讲的半道你走了，那说明咱这东西没吸引力。我能从1分到2小时这么长时间之内，我让你眼睛瞪起来就瞪起来，让你笑就笑，让你皱眉就皱眉。就是我其实在操控着你所有的表情。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大能耐，这不是。这是讲座过程当中的乙方思维。就我们很多人讲座，就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腕儿你是普通观众，那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这是大错特错的。这种甲方思维是要不得的。我的这个讲座或者是演讲或者是表演，一开始一定是乙方思维，就你怎么回事，我根据你的想法我来确定我讲什么。比方说我们之前一定要看场地，看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场地几百个人怎么讲，上千人怎么讲，有时候几千人的体育馆你怎么讲，你的视角能照顾到180度、90度还是120-130度，你都要考虑。底下的座位是平着坐的还是像那个电影院是阶梯式的座位，你都要看。为什么？不同的座位看你的视角不一样。你这句话你打到了前几排后几排有没有感觉，你打到左边右边有没有感受，就是你的讲座按照演出来干才对。因为你的受众在这听你的东西啊。那么这些技巧是舞台的技巧，很遗憾99.9%的讲座老师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说他们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不说人话，就你脱离了受众你讲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我跟你讲一个，这里头有个技巧很多人并不了解，你怎么开场。因为你在台上讲，人家在台下听，他本能的仰视你，或者认为你是老师，或者认为你是个腕儿，这个时候的距离一下就拉开了，距离拉开了，你想跟他聊心里话打不到他心里，他隔着呢。就像我们听领导讲话，听老板讲话，听老师讲话，
敬畏啊，
你总隔着一块儿。
对，
老板讲个不好的笑话你也哈哈哈乐，那乐你自己都知道是假的，他不是开心的东西。所以你要打破这个什么，必须跟他距离拉近。怎么拉近？
但是您是老梁啊。
那不是，
怎么拉近啊？
这个距离就是那腕儿大一点压死人。你讲话他只要给耳朵听，这就是第一步最好的，就你有名气。剩下的就是我说这个技巧，我们管行话叫贴身靠。贴身靠怎么拉近的距离呢？我举一个例子啊，这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到中国某一个城市讲座，你就记住谁去机场接你，那个当地司机是非常重要的。 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安全带一系，跟他聊天。我说你们这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哎呀，他说老梁，你看原来我总看你节目在电视里。你说我们这，我们那个有线电视安机顶盒，最近突然间说给废掉了，要我们重新安，一家还得交150块钱。你说这不乱收费吗？他讲了这么个事儿。好，这个事儿是整个这个城市都知道。
嗯，
第二天你上来，你就会跟大家说，说我这个，大家一天在电视里都能看着我。你说你回家靠在沙发上一打遥控器就见着我，多方便呢？那为什么耽误下午两个小时宝贵时间坐着硬凳来听我这嘚不嘚不讲呢？所以我得给你讲点电视台不能播的。底下一鼓掌，你又接着说。当然了，你过去看我容易，遥控器一打去，现在也不容易了。现在想在家里看老梁，你得交150块钱机顶盒费。底下炸了，他一下子发现你是我的人呢，咱们是一伙的，
接地气了。
这一下，这个就打破了原有的空间上一种隔膜。你去讲座一定要有这个，
嗯，
这个是舞台经验。我们行话叫八点开火，起春八点，就根据来的人的情况，你怎么想法跟他拉近距离，这叫贴身靠，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系统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国内也在推崇国外的脱口秀，美国更是啊，你看我们看黄西那种讲、
嗯、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点不是传统的东西，
嗯，
都被中国人教完了的，就看你能不能吃明白、
嗯、
我们有时候传统被打断了。
嗯，
你看有一年那个相哥吴宗宪，吴宗宪到大陆我们吃饭嘛，吴宗宪说这个，哎，他这个喝点酒嘛，就开始吹他这个主持怎么怎么好。我说相哥，你这样，你不讲了很多你成功例子吗？好，你讲任何例子，我都告诉你在传统的我们的表达当中它叫什么，有专门称呼。我再给你举一反三，举俩例子，没有新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单口的表达艺术能超越评书的，因为评书太细了。里头怎么开场，怎么过沟，何为驼梁扣节，什么叫正扣反扣连环扣子母扣双扣，什么叫倒笔茶笔，什么叫翻瓤子，这些东西特别细。就很多人就奇怪，有人说老梁你就是个说书的，你也不是搞新闻评论的。他是因为所有做新闻评论几乎没有会说书的，他不知道怎么把这技巧用进来。
嗯嗯，
我这评书我的师傅叫金文生，我是99年拜的他。我们这门里还有郭德纲，我们俩评书是一个师傅、
嗯、
就说在表达上他是有技巧的。当然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内容上，因为内容为王嘛。但是你没有表达技巧，你的内容传输会产生创意损耗，至少要损耗掉50%以上。你有表达它可以涨到70%甚至80%，
嗯，
这就如虎添翼了。
嗯，
所以就是说医者是术，医者是道，这两个是要结合的，它是分不开的、
嗯、
这个
是、嗯、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洛杉矶能够有幸也听到呢、
嗯、
老梁你的演讲哦、
嗯、
对，所以你会呢看一下这个状况，因为在每个城市你都有演讲、
我大致有了解。在旧金山呢、
嗯、
就是我根本也没想说
跟大家对分享一下内容、嗯、
我到旧金山的头一天，
嗯嗯，
主办方我问我说你们有些统计吗、
嗯、
搞这么长时间大致什么人来听，他说梁老师这个年轻人多，因为硅谷整个的构成、
嗯、
我在圣何塞讲的硅谷的整个构成对年轻人偏多，
嗯哼，
而且是这个
科技创新，
有的时候情侣一对对的来、嗯、挺多
啊。
我当时就第二天我就临时把话题转成什么，
嗯，
你怎么处理好俩人之间的关系。我有个宏观的话题叫你怎么对付中国人，
嗯，
这话题你听着其实啥你到这儿来你就知道你父母是中国人吧，
嗯哼，
你想来找的伴侣极大可能也是华人，
对，
那么你发现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嗯、
往往比跟美国白人比更复杂，
嗯，
有些人情的东西你很难迈过这关，不论是大陆的台湾的还是其他地方、
嗯、
都是这样的道理。
嗯，
那么你怎么去应对这个，比方说你父母催你结婚，
嗯，
你父母之间吵架，
嗯，
你家里可能雇了一个保姆，你跟他太近呢他不拿你当回事蹬鼻子上脸，你跟他太远活在人手里，
嗯哼，
俩人相处更是如此，闺蜜也好朋友也好，你刚发了工资朋友来向你借钱怎么拒绝，你闺蜜看上你男朋友了这多麻烦，就这样的事儿，等俩人成为一种伴侣关系的时候更复杂，这一生最复杂的关系你跟你的伴侣之间你怎么跟他相处，是不是要为他改变自己，是不是爱你就要变成你，就类似这种复杂的东西往往只有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独有的，其他人可能没这么多烦恼、
嗯、
那么你怎么对付中国人，说那好我就抛弃中国所有的东西、
嗯、
我的伴侣是选择白人或者选择其他非中国人，那好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 你自己是中国人，你能选择你的居住地，国内国外，你选择不了你出生地。你像我是东北人，只要在这片土地出生，你血液里就流淌着一股大碴子味儿，我们叫黑土地的味道。那你怎么应对来自自己民族的优点、缺点、劣根、好的地方？
嗯，
所以叫你如何对付中国人？
嗯，
当然重点是讲男女婚恋的这个话题。我说男女婚恋接触呢，四个要素：颜值匹配、门当户对、三观一致、性格互补。我这讲的很细，从传统到现在展开，哎，底下一对一对听得很入迷。这就是我们根据现场的人，但是我这里穿插着大量的笑话啊、包袱啊、生活当中有趣的事儿啊，底下人听着不闷气。什么时候我用包袱让你开怀一笑，什么时候讲这个理论讲长了你觉得闷气了，我说出金句和包袱把你往上提一下子，我好像就提了一下子，你瞬间就精神了。这个就是讲座过程当中的节奏，它和说书、唱歌、唱戏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八点开火嘛。那我也听说说是，洛杉矶这边呢，可能听我讲座的大概有不少中年以上的朋友。
嗯，
那我相应27号下午4点到6点这趟讲座呢，
嗯，
我就会偏着这边一点，
嗯，
要照顾这些人的感受。他，嗯，是
27号的下午，
27号下午4点，
4点，
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主办方没告诉我。
待会儿我告诉大家，嗯，对，
我都不知道现在。
是因为这是一个呢非常难得的机会哦，因为其实我们会呢，刚刚呢这个老梁也说。到了，因为你刚讲到两性之间的一些话题哦，
嗯，
然后我记得我在听您节目的时候，
嗯，
要让我们130的这个民众呢也可以听到的时候，你就有一集讲的特逗，就是婆媳之间的相处，
嗯，
讲的真的就是舍不得下车。
他婆媳相处呢，我因为什么大家爱听呢？
对，
因为我举了非常好的例子，
是
就是我说完呢，
嗯，
你发现。我不一定给你解决问题啊，
对，
但是我说出这个是可操作性非常强的，它不是理论，
对，
你拿我这个你就能去用去，
嗯，
我就说，我说婆婆跟儿媳，
嗯，
永远不要相信婆婆就是妈这样的鬼话，
嗯，
你俩20多年不认识，一进门你是我妈我是你闺女，谁信呢？她不信。婆婆和儿媳是什么关系？
嗯，
婆婆要拿儿媳当学生，
嗯，
就说你老师对学生有错，你纠不纠正？纠正吧，
正
得说吧，
嗯，
你得负责任吧。
嗯，
但是人不是你儿女，
嗯，
你不能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得有分寸。
嗯，
就像现在说学校里不能体罚学生，可是道理一样。那么反过来，儿媳跟婆婆是什么关系呢？儿媳要拿婆婆当老板。
嗯，
你在公司怎么哄老板开心，怎么跟老板说瞎话，你就怎么哄婆婆。就双方都知道这个关系隔着一层，不是那么太紧密。你和你自己的亲生母亲、女儿和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吵得不可开交，过两天还往一块凑，
嗯，
婆婆行吗？
嗯，
说一句过分的话，双方都记半辈子。
嗯，
什么时候跟自己丈夫，那回你妈跟我说什么了，她记一辈子，
记一辈子。
她中间差一层深一层，她没有直接的血亲呢，她是姻亲呢，这差着很大一层嘛。所以说，就是儿媳要拿婆婆当老板，你怎么哄你老板？你明知道跟老板说那是瞎话，但你不得说吗？
嗯，
可是说瞎话双方关系融洽，赤裸裸直接撕开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这是中国式的人情，
嗯，
就是儿媳拿婆婆当老板，婆婆拿儿媳当学生，
嗯，
这关系才融洽。就双方在一个有仪式感的层面维系着这种亲密关系，才能够长久。
是，那您现在呢，嗯，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可以让我们民众可以关注一下您的最新的动态跟消息？
这个讲座可能它那种精编版吧，
嗯，
会在这个油管上放。
嗯，
有时候在国内呢，我也做一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国内的社会话题。
嗯，
你像前两天我说了一个叫邯郸出残害，
嗯，
因为邯郸三个小孩把一个同龄人给残害了。
嗯，
在司法上，在什么上，很多人说呀，哎，该枪毙什么的，这是对司法的一种无知。咱们一定在这块儿要做引导。就中国的这个刑事责任的适用年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有时候我很喜欢在这边探讨，比方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些关系。
嗯，
你看这次在旧金山我也提到了陈立人杀妻事件，
嗯，
两个这个清华的毕业生在硅谷很优秀。
是，
那么这边的司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判决，包括英美法系是最讲程序正义的，这个程序差一点都不行。
嗯，
与此同时辛普森快过世了，大家勾起了几十年前的辛普森杀妻，辛普森杀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关于程序正义的永恒话题。像这些呢是可以深入一点，就是你除了给大家解读以外呢，还能引导着更多人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法律是保社会底线的，法律不是保人情的。你希望法律解决你所有的情绪是不可能的，
嗯，
而情绪宣泄往往跟法律是没有关系的。
情理法真的很难去平衡。
情理法是什么呢？
嗯，
情最终形成理，
嗯，
理最终凝聚一段时间形成法，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现在的法是过去理的体现，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与时俱进的体现现在的理，那么这个法就可能变成恶法，它就需要改变。
嗯，这
这是情理法三者的辩证关系，就你要遵循这个往前推进。所以这个也是我说的那个，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嗯，
做新闻评论要讲这个冷静的理性，你首先要理性。在这个旧金山讲座现场，有一个华人朋友跟我提一个，他说：“老梁，那个新闻评论呢，有时候经常面临着，一些说不清的东西在压制着你，是不是？新闻评论得说，必须说嗨了才好。”我说：“大错特错，新闻评论是要在框子里跳舞的。你说嗨了，坏了。”你说嗨了，什么叫说嗨了？
嗯，
你一定是不理性的叫说嗨。
嗯，
新闻评论需要高度的理性，它特别像什么呢？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他出来，今天这戏我演嗨了，坏了。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一个演员打滚放坡演嗨了，对导演来说是个灾难。所有的艺术都要有一个框子，你在这框子里头尽其所能，它是控制的艺术。新闻评论更是控制的艺术，你稍微情绪化一点，说这人贩子呀，倒卖孩子，我太生气了，看来买卖同罪都枪毙才能杜绝这个，讲这个对吗？当然不对了。有人说，那你定的这个是不是就消灭了这个人贩子，就消灭了贩卖人口的现象？好事不是，买和卖要同罪的话，就会出现什么现象？买孩子这个跟卖孩子这个一样枪毙，那坏了。当你发现这孩子丢了，你问怎么来的，他打死都不肯承认是他买的，因为他承认
他
也完
了。嗯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我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法律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保底线的，就你要破案，要最后解救这孩子。凡是这种负面情绪的宣泄都是不理性的，在现实当中是极容易引发混乱的。所以有的人互联网时代呢，大家本能的好像为了获得流量呢，顺应着很多人的情绪说话，这个危害太大了。本来互联网是希望把所有人的观点放在一个平台上讨论，获得最正确的，或者是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但是问题就是你在互联网上太容易找到跟你一样宣泄情绪的人，
是
就俩人凑一块就跟喝酒喝多了。
嗯嗯，
没喝之前说我是洛杉矶当趟的，我喝了之后洛杉矶当趟就是我的，就俩人没边儿，还找到共鸣了。结果使大量的井底之蛙迅速在互联网的一个个小空间里头，
洛杉矶是我的，
找到了密室逃脱、狼人杀剧本的感觉，这一下就乱了。所以你说现在这互联网到底是凝聚共识、提高真理，还是制造混乱，很难讲。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密，下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老梁梁宏达的巡讲洛杉矶站呢。这个时间呢，就是呢，在我们即将来的这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4月27。七号下午的4点到6点啊，那么呢，地点呢就是呢大家非常熟悉的 Live Oak Park 10144呢 Budget Street， 在 Temple City 的这个呢 Live Oak Park。好，大家可以呢上网哦，上网呢是 eventbrite.com， 好 eventbrite.com 来订购票。那这个是呢在我们呢这个今天老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这个聊到的一些话题哦，就是当然只剩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呢就继续跟这个老梁讲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技巧很重要，可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技巧，尤其是在你现场演讲的这个重点，能够让看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你要抓住他的情绪，这真的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当你叙述一段时候，你自己都会知道这话有没有意思。有的人讲着讲着觉得自己讲得很干瘪，这时候一定要调整节奏，或者是有一些小包袱出现，或者是讲话的模式有改变，或者是要说出一些金句来，把大家的注意力要调到你这儿，它就节奏的改变。什么叫节奏呢？你看很多人听过中国的快板书，说是你说到快板吗？不对，叫唱快板，因为它有韵脚、有折、有韵律。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这么叫说，爱听文，爱听武，爱听中来，爱听奸，爱听文唱的本是包公案，爱听武咱们唱梁山，这叫说。你知道快板真正唱怎么唱吗？爱听文，爱听武，那么爱听中来，爱听奸，爱听文唱的本是办了本了本办了，你注意啊，唱的本是办了本了本办了包公案，办了本了本办了本办了办了本了。唱的本是办了本了本了办了包公案，你一听这么唱，唱的本是包公案，我唱的本是办了本了本办了包公，这不好听吗？唱的本是办了本了本了办了包公案，爱听舞咱们唱梁山，就跟唱一样，它不是说，这就节奏。 还有就比方到这儿了，比方咱说人这个穷到一定程度，
嗯、
好，大伙儿都听你讲人情的、
嗯，
你觉得应该有变化了？哎，穷人站十字街头，使十方抓钩，抓不住亲朋故友。富人在深山老林用刀枪棍棒赶不散无义宾朋。大丈夫掌中枪，翻江倒海难敌饥寒穷三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英雄至此，他可未必英雄。这就把大家提了起来。
掌声鼓励，更精彩的一定要在4月27号的下午4点到6点哦，来到呢这个 Live Oak Park 呢，有一场呢这个老梁宏达先生的一个世界巡，应该是在美国的这个巡讲的这个洛杉矶站，也欢迎大家呢踊跃的参加。好，那大家可以上网呢 eventbrite.com eventbrite.com。 好，那今天节目呢非常谢谢老梁来到我们洛杉矶、好，我们希望呢在4月27号的下午星期六的4点能够在呢现场听到您精彩的演出。
好，希望现场能够看到各位亲爱的朋友，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